菩提心，修学素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。那么，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啊，佛陀的慈悲开了很多很多的法门。我们一般说是84000法门。那么这么多法门当中呢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归纳成两个修学重点。所有的修行人主要是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属于业力的修学，一个是属于心念的修学。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，养上一份的信仰信心啊，我们是先偏重在业力的修学，所谓的四修。比方说你会去拜忏，拜88佛大悲忏；比方说我们会去持咒，乃至做慈善事业。我们刚开始总是希望我们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减少，我们的善业慢慢的增长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先调整我们的生命中的业力，刚开始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业力调整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也会从痛苦慢慢转上安乐啊，这是一个四修的基础。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，因为我们要处理我们无始劫来的根本问题，就是思想问题。思想问题就必须靠经典的学习文思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啊，菩萨呢，他一生的修学啊，只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因何因住，第二个因何降伏其心啊，一个是安住，安住就是根本法门，你以什么为住啊？你的思想是以什么为当标准？第二个就是因何降伏其心，你用什么方法来做一些身口恶业的调伏。那么当然这个调伏跟安住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哈，但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住才是最好的方式。智者大师把人啊，有情众生啊，他分成四种的安住方式。他说人有四种，第一个呢，他以增上恶念为助，就是说他的心啊发动出来啊，他的根本的安住的标准啊是邪恶的念头。你看有些人他习惯性啊起恶念，习惯性贪欲，习惯性跟人家对立，习惯性的。那么智者大师说，这个人啊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不管过去不管未来，绝大部分都在上恶道，即便得到人生也不会持久。就是说这个叫三途种性，你已经养成这个种性了，你开出来的结果自然是上恶道的结果。这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人。第二种人呢，是以真上的善念为助，就是这个人当然他偶尔也起烦恼了，但是他一天当中呢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很自然的起善念，没有人去教导他，他习惯性起善念，以善念为助。这种人他的生命当中啊，绝大部分不是做人就是在天上，偶尔堕落三恶道，但是虽堕恶趣终不久留，因为他心地善良。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堕到鬼那个狗道的时候，他很快的跳出来，因为他的种性不是三途种性。但是有些人堕三恶道就很难出来了，很难出来了，因为他的种性跟果报相随顺啊，他三途种性嘛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二种人，他是人天种性的众生。第三种人是以出离心为助，因为这个人他平常啊身口意很清净，个性也特别清高，但是不太喜欢跟人家往来， 他的身心世界啊，安住在少事少业，就是这个少方便助，就是说他也不去干扰别人，但是他对帮助别人呢、啊、兴趣也不大。这种人多分会离开都市，走入山林，不喜欢跟人往来。这种人在成佛之道，他一定会先证阿罗汉干、阿罗汉果，然后再回小象道，他不可能直趋大乘。他的习惯性的动作一定先证小果，然后遇到佛陀再回小象道。这种人声闻种性的、啊。第四种人是最好的，他是安住菩提心，以菩萨心、菩提心为主，他很容易升起啊，自我要求上求佛道，他很容易升起悲悯众生的心，所以他偶尔失去正念，但是你稍微点拨他一下，他就醒过来，因为他的种性如此。所以当我们的目标是成佛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种性，就是说你现在目标想要种一个苹果，当然你要找很多肥料了，但这个都是枝末，这个家型的对峙都是枝末，重点是你要得到苹果，你要先找到苹果的种子啊。葡萄的种子是种不出苹果，就是说你要训练你的思考模式跟佛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。我们先不谈行为啊，就好像说印光大师说发了菩提心有什么好处呢？王子坠地嘛，功超群臣嘛，你要做国王，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投身在国王的家族嘛，你投身在宰相的家庭，你一辈子不可能做国王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嘛，因为你不是王种嘛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要成佛的时候，你要先走在成佛的跑道上嘛，不管你跑得快或者走得慢，起码你这个跑道是跑上路的嘛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，到底成佛他的思考模式是什么，他的种性，他的根本思想是什么。我们先不谈六波罗蜜的这些家行啊，先谈种性，就是你必须记住什么样的思考模式，你才有可能成佛。先谈这件事情，先谈根本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。这个叫做菩提心修学术要，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凡夫的心，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的心灵层次的水平提升而变成菩提心啊？有没有这种方法啊？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总共有六大科，将述此义大科分六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先看生命的主导者。为什么有些人会堕三恶道？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升天？为什么有些人到极乐世界去？事出必有因呢？我们生命到底是谁在主导我们？是我们的业力吗？还是我们的思想呢？这个值得先探讨一下，因为你要改变你的生命，你要先知道到底从哪一个地方下手，到底我们的生命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主导者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先把它认清楚。就好像说，这么多的电灯，它是不是有个开关？如果你要把电灯关掉，是不是先找到开关？我们的这个生命亦复如此，我们生命是不是有个开关？它主导了我们到三恶道，它也主导了我们升天，它也主导我们成佛。那么那个主导我们生命的是谁？这是第一个思想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第二个，发心的差别相。那么当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主导者以后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主导者他主导的我们的生命有哪些差别的相貌，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相貌。好，第三个，当我们确定我们相貌以后，我们怎么调整，我们是不是透过什么样的修学把我们这些比较不好的相貌，比较级别比较低的相貌把它提升到比较高级别的相貌啊，怎么来真实的发起菩提心。第四个，菩提心的退失，当我们的菩提心又逢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。 哪些东西的过失不会伤菩提心，哪些东西的过失是你一次都不能犯的，你犯到以后障碍你菩提心，你菩提心的愿望会失掉的啊。就是我们要如何避免菩提心的退失。第五个，有没有什么样的加行让我的菩提心升起以后增长广大啊？这第五个。第六个，当我们升起菩提心以后，我们会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殊胜的功德，跟大家劝勉啊。我们这次的课总共六个主题，先看第一个主题，生命的主导者到底是谁在主导着我们生命。看第一个主题啊，这个地方分两段，第一个心为业主，第二个五蕴主人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个，这心为业主先做一个总说，那么第二段呢就细说，详细的说明到底是谁。第一段是一个纲要的说明，第二段是维系的说明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心为业主，请大家先合掌，我们把这个偶主的这段开始念一遍。
成佛作主，堕坑若欠，所争只一念间。故如云，人心为唯，道心为唯，唯圣妄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。欲知顺与直之分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所以一般受戒学律，听教看经，参宗坐禅，但夹带利民心，便是三途种子；但执着取向，便是人天魔爱种子；但一味出离生死，便是恶乘种子；但具真实自觉觉他心，便是菩萨种子；但从自觉胜去，光明发挥，彻其原理，共回向净土，普与众生同登极乐，便是无上菩提种子。故曰一切法正，一切法邪。
好，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一生有些人他修学成功了，他是成佛或者做一代的祖师，也就是说他今生并没有白来一趟，他积极的广大的功德，他今生是满载而归啊。好，那么有一种人他也在修学，但是他呢堕坑落欠，他带着满身的罪业离开了娑婆世界。那么同样的一期生命，怎么有些人是满载而归，有些人是造了这么多罪业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所争只一念间，就是你的心念它的安住问题，你用什么信念来安住，来当作你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准。这个信念的安住啊，在楞严经它分成两块，第一个善恶的问题，你以善念为主，以恶念为主啊，这个是影响到生命的快乐的问题。第二个是真妄的问题，这个水准就更高了，你以真心为主还是以妄心为主啊？真心是向内安住的，妄心是向外攀岩的啊。以楞严经上说啊，善念恶念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向外攀岩，但起码呢善念起码是安乐道，但是你如果要走上解脱道的时候，那就不是善念了，那你要提升到真念，真实的心念啊，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正见啊，这种大乘的善根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从佛法的角度呢，一个人生命的结果是看临终的心念的最后的关键，就是说你一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，另外你隔壁的人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，两个人死亡的时候啊，到底这两个人要去哪里，就是你最后你造了很多事情留下那个心念的痕迹，最后那个功能，这个念头从你出生以后开始给你，你欣喜的是什么善念，你欣喜的善念多，欣喜的恶念多，也就是说呢，你这辈子到底给你的内心世界塞进去什么东西。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，假设以孔夫子的标准，人之初吾性本善，假设我们每一个人来的话，大家都是归零，假设今生开始归零的话，你今生造了很多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欣喜你的内心，你给你的内心 是一个正念的力量还是邪恶的力量，到临终的时候算总账。所以临终的时候啊，古人说啊，没办法作假。你平常可以虚伪，你平常可以掩饰你的念头，但是临终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的念头是善是恶你要完全的释放出来了。所以楞严经上说啊，一个人造恶业的人啊，他的信念啊是沉重的，往下坠；一个造善业的人，他的信念是轻飘的。所以你看齁，如果你的生命你感到这个人好像经常啊那样齁，心齁很沉重齁，这个就不太好啊。真的不太好。你要忏悔，哎，真的，你忏悔以后，你的觉得会轻松。你那个心里面那个业啊，因为业力罪业哈，你看你造的罪业，你会觉得好像很奇怪，整天闷闷不乐。因为业力进入到你心中的时候，业力本身是沉重的。但是你试试看，你造了善业以后，你整个人很轻松，也没人知道，也没人赞美你，你就会觉得很轻松，因为他善业进入你心中的时候是轻飘的。那、啊、你平常可以掩饰，到临终的时候你没办法。你如果是造的罪业，到临终的时候觉得心很沉重很沉重，他自然就啪对下去了。造善业的人，他心很轻飘，他就浮上去了，这个一点都骗不了人。当然黎明中的念头是你平常的造作留下的总痕迹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生命很公平。当你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给你一个婴儿的信念，但是你用了一辈子以后，临终结果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你怎么去操作它？你经常用这个心去造恶业，这个念头就留很多的罪业下来。你用这个信念去造善业，这个念头就留很多善业下来，到黎明中的时候再来算账，是这样子的。这叫做成佛作主，堕坑落见，所增持一念间。刚开始是公平的一个信念，最后回收的时候，这个念头就千差万别了。那么这个是佛教的说法，那其实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也有列士的说法，只是他讲的不清不圆满而已。我们这个是第一段是引用佛法，第二段引用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。他说啊，故如云：人心为唯，道心为唯，唯圣妄念作狂，唯圣唯狂克念作圣。那么偶一大师引用儒家思想呢，他说啊，其实这个圣贤之道啊，其实有些思想是相通的啊，只是浅深不同而已。儒家呢，他也提出两个看法。第一个看法说，人心为唯，道心为唯。这个人心呢、啊，是指的是私欲，个人有些欲望，人是有欲望的哈。第二个，人有道心，人也有一些所谓的道念、正念，就是人还是有一点惭愧心的、啊。那么，唯第一，人心为唯，第一个唯就是比较。啊，危殆难安，就他的势力是强大的。第一个危险的危，就是势力强大。第二个道心为唯，那个微弱的微呢，就是微弱难明。那么从儒家思想来看呢、啊，他是说明什么事啊？他认为啊，人的心呢、啊、有善恶两念，但是呢，邪恶的力量啊是超过善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学习。透过礼教来做调整，人不能顺其自然，因为你顺其自然就造恶了。那说啊，顺其自然就造恶业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恶念的势力强过善念的势力，所以你一旦不受教育，一个人不接受圣贤的教育，你就很可能造恶业了。你说我没有接受善法的教育，我可也没接受恶法的教育。你不用做恶法的教育，你就很自然造恶了。因为恶的力量本来就比较强了、 这个是第一个思想。这个是这个地方是讲我们先天，这个地方第二个讲后天。所以一个圣贤，他能够，他如果是放纵自己的信念，他就变成一个狂妄的恶人。一个狂妄的恶人，他能够克制信念，他就变成圣人。所以人都有善念跟恶念。那么什么是好人呢？从儒家的标准说啊，他好人啊，好人不是没有恶念，不是哦，这个好人他都没有恶念，不是，他会克制恶念，所以他变成好人。那什么是坏人呢？坏人也不是说他都没有善念，他呢，他放纵自己的恶念，会善念力量减低的，所以变成坏人，是这样子的。好人，他知道去调伏他的恶念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啊，儒家他就是唱。像这个诗歌啦，啊，有礼教啦，啊，他想办法把恶念降低了，把善念增长了，这个就是善人了，啊。所以我们知道顺跟直，我为大师最后一个引证啊，说顺，这个是世间的好皇帝了，啊，他勤政爱民啊，造了很多，造福很多老百姓。这个直啊，这个直也不简单了，他是一个邪恶的霸王，他在山上啊。积极的9000多人，这个盗贼王啊，到处的去杀人放火。那么这两个人能力都很强啊，能力都很强。为什么舜表现出来是一种善的功能，直表现出一种邪恶的功能呢？因为他们内心所安住的那种力量，一个是为了个人，他把私欲，因为这个直啊，他把他生命邪恶的部分表现出来。这个舜呢，他把善良的一部分表现出来。换句话说，舜他也不是没有恶念，他之所以受善，他善于调制他的恶念。那么这个直他也不是没有善念，他只是不会把他的善念表现出来，他变得恶人了，如此而已了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人要有一个内功，既然我们都有善恶念，你怎么去控制它？修行就是你要有一个控制的方法，想办法把你的善念的势力增长，想办法把你的恶念的势力减低，这就是修行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看书能够得到这个效果也可以，你拜忏得到这个效果也可以。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总说啊，总而言之呢，人要能够善调心念啊，这个是一个关键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么下一段呢，前面讲的是理论呢，这一段呢就把它回归到实际的修学。那么在佛门当中呢，我们藕益大师呢提出的三个修学法门，你是持戒啊，受戒协力了，你喜欢持戒。你就往持戒下手，你喜欢研究教理，听教看经啊，修止观也非常好，或者你喜欢参禅啊，参祖师禅，看话头也可以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佛法提供很多的法门，但是呢，法门没有高下，成败呢就看你的发心。好，看下一段，但夹带利民心，便是三途种子。只要你持戒，你听经或者讲经或者参禅，你是为了追求名闻利养，那么你造的业就是三途的业力啊。那么执着起相，你对于善业很执着，人天门外种子。我说哎，这个讲堂是谁建的呢？也是我建的啊，我要把我的建的名字写到上面去啊。那你对你自己的善业特别执着，那你就人天种性哈，但一昧出离生死，便是二乘种子啊。这种人比较偏空了 啊，二乘人是好要空性啊，然后妄思大悲啊。但具真实自觉觉大之心，普贤菩萨种子，他本身有智慧的关照，善调其心来自我提升，他也很多的慈悲心，想要帮助别人觉他。这种人自利利他菩萨种子， 那么最后最五个是最圆满的，自觉圣气光明发挥。自觉圣气啊，简单的讲就是回光返照了。他能够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，然后从一念的清净心里面升起菩提心，从空出假，光明发挥。自觉圣气呢，是从假入空，摄用归体；光明发挥呢，是一体起用，升起大悲心。那么彻其眼底，能够通达心性的根本，所谓的真如，然后以真如来发起菩提心，那么来念佛，乃至修波罗蜜，把功德回向净土，普益众生，同登极乐，便是无上菩提种子，这个是最圆满圆教的菩萨啊，从真如出发的啊。我们看最后的总结，故曰一切法正，一切法邪。你现在修了很多法门，法门不能保证你是不是成功，因为它是工具的，关键在于你那个心的调整。你看，你我们举拜佛来说，印光大师说，说一个人啊，你不能只强调四修呢。你看有些人拜佛越拜啊，对立心越重。你看你拜500拜，我拜1000拜，你拜佛是跟人家比较阿修罗法界，就是说你又变成一个大福报的阿修罗。因为你的四修，四相是自末嘛，你这个心念要变成什么，是完全看你的善恶，看你的真妄嘛。你所造的业力，它只是个，只是你这个果报出现的这个旁边的枝叶而已啊。你那个树根，是你的心念的调整。所以你如果不善调心念，你拜佛拜一辈子，那顶多就是有善业了，但是不表示说你生命的水平会改变了，不表示哦。所以，当你心念是正的时候，一切法正；当你心念是邪的时候，这一切法就加持到你邪恶的力量去了。比方说魔王，印光大师最喜欢举魔王跟佛陀做比喻。印光大师说，为什么心念调整这么重要呢？他说，你看魔王，魔王也不简单呢。他为什么做魔王？我看佛陀怎么说啊，他受持报关斋戒，受持报关斋戒呢，哦，不简单啊。然后呢，他行无遮大会啊，供养三宝，出家人任何人都可以来。那么他以持戒修福，他为什么斗魔王呢？因为他贪求名利，他的根本是邪恶，所以他所加行都是邪恶。那么佛陀印地的时候，他也持八关斋戒啊。佛陀印地的时候有这无遮大会啊，那怎么这些业力进入他的心中变成佛陀？因为他心是发菩提心的。所以业力本身不能决定一个人成败哦，心念，你的心理素质是关键的。印光大师还讲一个比喻哦，他说哈，他这个水啊，它没有好也没有坏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太多营养啊，啊，但是这个水呢，你给毒蛇吃哈，它变成毒液呢，因为它嗔心重了。你把这个水给牛吃哈，哎，它变成牛奶呢，滋养色身呢。那怎么一杯水你给牛吃了以后它转成牛奶呢？因为牛有善心啊，所以它把水转化成牛奶啊，滋养我们的色身，对不对？你把水给毒蛇吃哦，它喝了以后变成毒液啊，伤害我们。那这个水有没有好坏？没好坏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啊，你做多少功课哦，不是重点呢，不是重点呢。你经常起什么念头要注意哦，尤其是我们下堂课讲到那种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就是你一天当中起了很多念头，但是你呢，有的念头是 偶尔人家刺激你一下你才起的，这个不算的哈。我以为是不算，就是经常性的起念头，你起这个念头的比例很高，这第一个说说去。第二个，见识功德深深好用，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啊，你非常的得意，这就是我。什么是我呢？这就是我。你把大大当作你的功德相，不管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，第一个你经常性的起，第二个你根本不想改变它，这个念头你就要小心了，它已经在主导你生命的 来生了。其实你不要等到你命中啊，就是说你看你一天当中起的念头次数最多，而且你充满的好药，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，你根本不想对峙，你也没有惭愧心，你特喜欢这个念头。两个条件记住，这个念头已经在主导你了，你已经被他主导了。你一个人哦，我认为了哦，你到了50岁哦，你来生差不多决定了的。啊，当然了，还有可以改变的，我一说说还可以改变的，你赶快读经典哦，调整心态，但是不容易了，因为你这个心已经变成用了50年了，已经快要定型了哈。所以你到了50岁，你好好的欢喜说，哦，你一天大部分都起什么念头？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特欢喜，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你要经常起净土的念头，哦，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起的以后又特别高兴，但差不多了，净土种性已成就，啊，所以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起的念头不太好，在你死亡之前，你都还有机会调整。如果你肯用功的话，赶紧思维这个念头的过失，呵责它，啊，然后转一个目标，发愿创造一个新的念头，然后勉强自己把它转过去，要勉强啊，转不过去就完了，转不过去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已经有一个念头在带动我们，这个念头不是偶一为之的哈。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偶尔刚好闻到咖啡很香，去喝一杯，反正没关系的哈。偶一为之没关系的，偶尔发发脾气，偶一为之也没关系，但是要忏悔。但是你经常性的念头就要注意了，经常性的念头，就是你很自然就会升起来，很自然就会升起来，很自然就会升起来，这个就要注意了。它已经在主导你的生命，趋向某一个跑道了。可能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在主导我们了。好，我们基于这个理由呢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更清楚了啊，到底是谁在主导我们啊？不是我们的行为，是我们的行为所留下的信念。我们看第二个五蕴主人，在我们的生命的五蕴当中，真的有一个主导者啊。佛陀把我们的生命分成5个部分。第一个是色蕴，就是我们的外境啊，一切的物质的世界。第二个是受想行识，它是一个精神层次的内心的世界。我们先从外到内啊，从外层先看起。第一个色蕴，色蕴呢，一个人的色身啊哈，跟你造的业没有太多关系了。绝大部分哈，都是过去的业变现出来的，当然你去整形例外了哈。你的业哈，绝大部分是过去生你造了什么业变现出来，所以色身哈，不怪你呢，不怪你今生的你，要怪前生的你的哈。它是业力变现出来的，所以色身物质的世界是业力变现出来的啊。你修行很难改变的，很难改变的，好。你说你是一个女众，你有本事修到转成男众，不可能嘛？这个色身是业报身嘛，哈，受这个感受呢，也受业力的影响，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第一刹那是苦受乐受啊。快乐的人当然福报到的人快乐的时间多了哈，这个罪业重的人痛苦的感受多啊。第三个是最厉害的想，当你产生感受的时候。 你起了什么样的想象？哦，所以现在很强调做正面思考，因为我们改变不了过去的业力嘛。哦，你遇到痛苦，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人生的历练。哦，你就产生激发。你遇到痛苦，你也可以自暴自弃啊。你说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啊，你也可以自暴自弃啊。所以这个痛苦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？因为感受没有相状，相状是你安立的，啊，你可以安立它一个相状，这个相状可能会伤害我们，这个相状也可能会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个想象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，会知道吗？提升我们的想象力，也真的是这样。响应是很厉害的，你看哈。我们为什么愿意布施？因为我们知道布施有功德，我们产生功德想象，啊，所以响应呢，一境起相，安立明眼，就是你要能够去学习圣人是怎么想象的。所以学佛陀的经典，就是佛陀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当外道骂他的时候，当外道刺激佛陀的时候，佛陀是他是怎么想的？他怎么想这件事情的？所以我们讲佛陀出世，就是开示悟入佛陀之见嘛。佛陀的思考模式是怎么嘛？他为什么成为佛陀？他有正确的思考吗？啊，那么响应，但响应有个问题，他生灭的，他想完就没了。最可怕的告诉大家，行应，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。行应是想象，想久成信，就是讲习性，就是你的行应。响应是一种造作，但是他想久以后呢，这个响应结束以后，他转成行应。行应是很多很多想象的累积，就是你的习性，等流习惯，你习惯性的思考就是行应，也正是他在主导我们的生命呢。但是他是怎么来的？它是响应而来的。行应本身没有调整自我的力量，所以当这个行应错的时候，你也要靠想象来修正它。但是行应是响应的烁烁起造作留下的一种功能，强大的功能。好，那么适应就是把前面的功能全部保存下来。是它没有造业功能，它只负责保存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两个问题要注意。第一个，先检查自己的行应。你活了这么多年，到底你的等流性在十法界里面你是属于哪一个？稍微对一下，先把行应找出来。第二个，用响应来调整行应，就做两件事情。先了解自己，你大部分的思考模式，你习惯性的思考模式，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假设都没有对峙，你第一个念头会习惯性会起什么念头？第一个念头行应。当然你可以调整，用你的楞严经的想，用法华经的想来调整这个行应，慢慢的调啊。我们一般人都很难像六祖大师一下子顿悟啊，这个车子转180度啊。我们先慢慢调啊，今每天你只要一个人只要了解自己，然后有正确的方法，你就有救。即便每天调整一度都没关系，至少你在进步当中啊。只要你知道用功的方法，知道你的修行的关键在哪里。人最怕哦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天过一天，就最可怕了。你只要知道了，你只要开始努力了，你就有希望，因为你今天比昨天好嘛，你充满了潜力嘛。你现在不够好，但是你未来无量可能性嘛。修行最怕就是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上路。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调整，就糟了。 你昨天跟今天差不多，不是差不多，可能更糟糕，因为你不调整，它会相续用，它会等游戏呢。你习惯性情什么？你如果不调整，种子起现行，你那个滚雪球会越滚越大。如果你不调整它，你那个往那个道路越走越厉害啊，越走越厉害啊。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哈，生命的主导者是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，习惯性的，你习惯去善念，你已经走上了人天的果报。如果你突然间死亡，你一定到人天去。如果你习惯性起恶念，你已经走上了三恶道的果报，你要小心。如果你习惯性是出离心的，你已经走上了二乘的涅槃偏空的跑道。如果你习惯性升起净土的思考，愿意说婆心求极乐，你不管什么时候死亡，你一定往生。当然在死亡到来之前，你都有调整的空间，所以你要先知道修行呢，先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倾向，你现在已经那个足球已经往哪个方向跑了，当然你中间还可以补一脚哈，但是你先找到你一生当中你的等流习性是往哪一道跑，先第一知道，然后找佛法里面相关的法来对治，调整它，调整它。啊，那么从佛法的角度，当然我们来往下看了、色蕴是苦乐掺杂这一部分呢，安乐解脱呢，色蕴是由业力来主导的。如果你刚开始你觉得病痛很多，障碍很大，佛法是有道前基础，在调整心念之前，你可以拜忏啊，消业障，你可以放蒙山超度冤亲债主啊，你可以做慈善事业，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先调整在安乐解脱一点，可以深安道隆嘛。所以你刚开始偏重业力的修学可以理解，我修行要靠这个身体的工具啊，我把这个车子先功能调整一下，对不对？它变成一个法器啊，所以刚开始先调整摄应可以理解，但是呢你上路以后开始要注意智慧的关照。当然智慧关照很多了啊，那你是属于那种邪恶的，你就用善念来对峙。你是属于有些人他有些人他是属于比较偏空的，有些人真的偏空啊，尤其出家众还多。他呢就是习惯性齁、他也不起善念也不起恶念啊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无念啊，这个也不好。你要无助要身心呢、但这种人要出来不容易。要大善之事，因为一个人一旦偏空以后，你要改变他很困难，因为他左有的时候你可以他会自己知道痛苦，但是偏空要转成菩提心这一块比较困难，比较困难啊。那么也就是说佛法有很多很多的方法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拿去试一试嘛，人生有限嘛，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可以分阶段，我现阶段需要什么养分啊，我需要什么法来进来调整我啊。所以智慧的关照呢就是调整你的心，你的习惯性的思考啊，最后目标菩提心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往下讲啊。